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三篇选自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山东胜利油田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坚定正念，难关不难。然后是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农民老汉正法修炼的神奇经历。最后与您分享的是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见证大法，证实大法。下面先请听山东胜利油田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坚定正念，难关不难。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经历了7年之久的邪恶迫害，每个大法弟子都在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恶毒、最流氓的所谓考验中选择了自己的路。一次次面对生死的考验，一次次剜心透骨的心灵撞击，见证着每个修炼者的心路历程，也见证着大法的玄奥、超常与神奇。下面是我在证实法过程中的一些心得体会，与大家交流。我和大陆的许多辅导员一样，在腥风血雨的迫害中，经历了多次的被洗脑、绑架、劳教以及流离失所等磨难。虽是跌跌撞撞，但对师尊、对大法的正念是金刚不动的。一，否定旧势力，堂堂正正回家。流离失所已经1年多了，虽然每天都想回家，可是迈出这一步真是非常非常的艰难。虽然每天都在学法，但并未能触及自己心灵中最本质的东西。我也反复问自己，你为什么在外流离？你为什么有家不能回？你怕什么？怕来怕去，不就是怕那个旧势力迫害吗？这不就是被旧势力牵着鼻子走吗？一个大法弟子就是要按照法的要求做，是不能含糊的。当时，明慧网上发表了许多揭露邪恶的文章，师父在理性中要求我们，目前他们迫害学员与大法，所有采用的行为都是极其邪恶的，见不得人的，怕曝光的，一定要将他们的邪恶叫世人知道，也是在救度世人。经过和本地工友切磋，我们决定马上写文章，把我们全家如何被迫害的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真实情况写出来，一方面寄给直接负责人及其上级领导，一方面大量散发，让民众明白真相，揭露邪恶。这下子邪恶吃不住劲儿了，到处打探我的下落，传话要去看我，要我赶快回家照管孩子。于是我堂堂正正地回到家中，首先去找各级领导及相关责任人，讲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真相，讲法轮大法在全世界红传60多个国家的盛况。同时我又给610的头目打电话，告诉他善恶有报的道理。明白了真相，他们纷纷表示不再迫害我了，好就在家练吧，这几年确实不容易，以后有困难就找他们。我为这些生命因明白真相而得到救度感到欣慰，也为自己痛失了那么多救度众生的时间和机会而痛悔。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又回到助师正法的修炼环境中， 心里感到轻松多了。回想几年来的修炼路程，每一次跌倒，从表面看是邪恶的迫害，可实质上都有在不同环境中要修去的心。被迫害的另一面却暴露出自己的许多不足、漏洞和隐患。说心里话，住师正法这个心是金刚不动的，可是按法的标准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我的心还远远不纯。确切地说，还没有做到真正的自觉去同化法，使自己发生本质的改变。我也清楚地意识到，要走好走正每一步都不能离开学法。不管常人社会出现什么变化，不管邪恶多么疯狂，那都是给我们修炼人提供的修炼环境。三界内的一切都是为这次正法安排的。而在这种环境中，我们要无条件地向内找，坚定不移地听师父的话，走师父安排的路，那么就能从根本上否定邪恶势力的迫害。二，体悟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一，修去怕心，买耗财。资料点遍地开花，这是师尊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要求，也是我们利用常人社会形式证实法的一种特殊的修炼形式，是我们必须要走好的一条正确的路。随着正法进程的急速推进，我们地区的真相资料开始供不应求，而且一些小册子、护身符等技术性较高的资料都是靠外地支援。同修们一起学法切磋，认为应该自己动手克服等靠要的为私为我的观念，减轻外地大法弟子的压力。于是大家筹钱买了设备，可是买耗材却成了难题。几个五六十岁的老年人，你望我，我望你，最后还是把目光落在了我身上。自己刚刚流离失所回到家里，炕还没坐热乎，这又要出去担风险。又一个念头告诉我，你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你就要做好三件事。你是回家享清福来了吗？正与邪的较量，进与退的选择，无不在检测着我的心性。救度众生是我们神圣的使命和责任，为众生负责没有退路。第二天，我坐上长途车去了一个比较熟悉的城市，打听到科技市场真的出了笑话。那个卖耗材的老板一听说我要买纸、墨、光盘，愣愣地端详了我半天，冒出一句，大姨，你这么大岁数买这东西干啥？我嘴上说做买卖，可心里砰砰直跳，一边默念着师父红营二中的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好在老板没有多问，我在师父的正念加持下，大大小小装了十个箱子。我雇上出租车来到长途车站，抠掉包装箱上的标识，可还是能看出来。好不容易上了返回的车，幸亏遇上了好人。那司机一边帮我搬箱子，一边轻声说，大姨，以后可别叨咕这些东西了。我笑了笑，因为我从出家门就一直不停地发正念，清除为私为我的观念、怕心和正实法路上的一切障碍，顺利回到家中，我的心由砰砰乱跳到趋于平静，我能感受到自己心性在法中的提高和升华。下车时，我看到师父的法身就站在我身旁，面带微笑。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再做起来就容易多了，修去了怕心，脚下路自通。老板年龄不大，30多岁，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们之间心照不宣，配合默契。有一次，他轻声对我说，大姨，咱这儿周围有摄像头。我拍拍他肩膀，他照不到咱。他会心地笑了。 看似不轻易的一句话，可是我们真正修到这个份上的时候，才真的有了师父在去掉最后的执着中所说的，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可是在洗净我们的过程中，师尊又融入了多少慈悲呵护和付出啊。二，学好法，担当起自己的责任。困难是我们正实法路上的障碍，可又是我们修炼过程中的试金石。我们不是在克服困难做常人的事，我们是在破除旧宇宙的法理与旧势力因素的束缚中修炼，返本归真，达到圆满的境界，从而成为符合新宇宙标准的生命。所以我们做的事才神圣，才伟大，才具备威德。说起办资料点，那真是困难重重，不仅是对上网打印技术一窍不通的问题。我流离失所回来后，单位领导常来关照。丈夫因为不放弃修炼被劳教，派出所也隔三差五来骚扰，没有任何理由的乱翻乱找。在这样邪恶的环境下做大法资料，没有对师对法的正念正信是绝对做不到的。我心里明白，这不是做事，这是修炼。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正往高层次上修炼的人，你的各种心都得放下。我悟道，怕心是修炼中要去的人心。在720迫害刚开始的时候，我曾经在心里对师父发过誓，哪怕这个地区就剩下我一个，我也要修到底。有了坚不可摧的正念，我依然把机器搬回家，开始担当起救度众生的责任。我文化程度不高，电脑知识一无所知，更不用说打印了。但是有了救度众生的愿望，一切都有师父在帮。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在不断的学法过程中，大法开启着我的智慧。这个过程之奇特是令常人难以置信的。自从电脑和打印机来到我家，我就把它们视为我的法器，倍加珍惜。我告诉他们，我们都是为法而来的，一定要好好配合。教我学会打印的是师父。我对电脑一窍不通，我们只是从外地弄来装好大法真相资料的 U 盘，放在电脑上打印。开始当我打开机器犯愁的时候，脑子里出现一个声音，点我的电脑，再点什么，再点什么，这样一步步点开，又告诉我怎么样放纸。整个程序下来，从打印机里飞出来了真相资料。因为没放脱纸盘，速度快又来不及剪，飞得满屋子是纸。可是要让机器停下来就又不会了，这时脑子又告诉我按暂停。就这样，我初步学会了打单张资料。慢慢的，师父又教会我做小册子，说起来就是神话。就在我刚刚学会做小册子不久的一天晚上，突然有人敲门。我一开门，闯进来几个警察，进屋二话不说，到处乱翻。我问他们干什么，他们野蛮地回答，抄家，把 MP3 播放器、电子书和刚做的还没来得及发出去的新经文抢去了。恶警非要我跟他走一趟。我不想跟他走，可转念又一想，我不能和他们在家里周旋了，因为我怕他们搜出来我的打印机。我跟他们去了，目的也是讲真相。我一路发正念，和他们一起来到了派出所。我非常理智清醒，心里很快平静，感到周身被一种很强的能量包围着。我坐在沙发上，因为他们说是请我来的，我当然是客人，心里想着我师父让我救度你们来了，同时发正念清除恶警背后的邪恶因素。 他们看我像没事儿一样，就拍桌子。我冷静地告诉他们，你奈何不了我，我没做坏事，我只是修真善忍做好人。而且我已经被邪党迫害得家破人亡，我只身一人，我害怕什么？于是我开始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他们一看动不了我，也不再说什么了。快送他回家吧，你看他啥也不怕，没治了。不到一个小时，他们把我送回了家。一进家门，我就拿起电话。我要向上级部门告你们，非法抄家是犯法的，你们执法犯法。两个恶警吓得赶快抢过电话。你愿意练就在家练吧，以后我们不再来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恶人骚扰的事情发生过。在磨难中，在困难面前，只要我们真正的信师信法，坚定正信的一念，就能使邪恶消失遁迹。其实邪恶啥也不是，但这一念却来源于扎扎实实的学法打下的基础。随着正法进程的不断推进，法对我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写这篇体会的过程中，自己深感学法不足，因此写出来的文章也很肤浅，同时也找出了自己修炼中的不足和差距。让我们比学比修，共同精进。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农民老汉正法修炼的神奇经历。我是山东省的一名大法弟子，感谢师父赐给我们这次交流的机会，在此我将几年来修炼的一点体会向恩师做一汇报，与同修切磋交流。一，大法显神奇。1998年春，我喜得转法轮，看了一遍，觉得无限的美好，这正是自己大半辈子所寻求的，我就自然地走上了修炼的路。我是偏僻山村的一个老农民，农民抢场播种很要紧，但我得法后，只要县城有法会，我都参加。很神奇，好几次我参加法会后回家种地，场情会更好，下了中雨，而且有人帮我种。一开始我就尝到了修炼的甜头，决心好好修炼。结果师父为弟子展现了无数奇迹，给我创造了正式法的机会。我修炼不长时间，身上的许多病有的好了，有的轻了，特别是风湿病，以前严重时我躺在炕上动弹不得，修炼两三个月后就彻底好了，从此再没犯过。我从小就哮喘，肺气肿憋得我都不想活了，我自以为活不过60岁，但是我现在快70岁了，活得很轻松，连家人都跟着沾光。例如我老伴以前的老毛病头疼胃病也好了，我女儿婚前 B 超透视，卵巢两侧有瘤子，她没医治却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我有两个女儿，我修炼前小的读书，大的也没有正式工作。我修炼后，女儿女婿都有了正式的工作，他们对我都很孝顺，这样压在我身上的三座大山，疾病、债务和沉重的农活儿，都在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路上拿掉了，我好轻松，而且我种的庄稼也长得特别好，病害、风灾、虫害都绕着我的地走开，甚至会着重巧收。例如2001年，因为忙，我的地瓜地没耕地，没施肥，也没浇水，却大丰收，最大的一棵长了12斤。还有2002年，我雇了一个新手种花生，因为机器技术等原因种得特别浅，许多种子在地表，但那年天反常， 种后春雨连绵，别人的烂种，而我的因为种的浅，反而苗又齐又旺，直至丰收。使我最感激的是师父多次救过我的命，例如我开手扶拖拉机很不在行，一次下坡放空档，飞速行进中主动轮掉了一个，把我摔在沟外。在那一瞬间我没有害怕，而是想到自己是练大法的，摔不坏，结果我毫发未损。还有一次滑车上档，车没停下来，我坐在车上像打炮弹一样落在石垒中，但只有身下没石头，皮毛无损。还有一次我骑自行车快速行进中和一辆飞快的摩托车相撞，情急之中我喊师父救我，目击者都说完了，后来又说我腿撞断了，因为他们走近前看到了我紫黑凸肿的干腿，撞我的人吓坏了，要我去医院检查，我要他记住法轮大法好就行了。我用手正了正摔坏的自行车，心里请师父加持，一咬牙就上了自行车，嘴里还念着我是练功人，难忍能忍，一口气就回了家，而且没耽误练功和农活。我知道这都是来取命的，是师父保护了我，救了我的命，我只有精进来报答师恩吧。二，学法。师父教导我们要多学法，要精进首先要多学法，学法是修炼的保障。我每天学法在2个小时以上，我认为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常人中的事情可以不干，法却不能不学。我学法以看转法轮为主，新经文看后就挤时间背下来，其他大法书3-2月看一遍，有时看书发困就变换看书的姿势，如跪着看、盘腿看等等，再不行就发正念，像清除思想业一样，把它当作第三者清除它。问一下自己，大法弟子是神会困吗？心里想着师父讲学法重要性的法提醒自己，但毕竟有时迷糊过去了，但又懊丧得了不得，这样时间长了就很少困了。我学法时师父经常点化督促我，例如有时看书中的字很大或很小，有时是立体的，有时字是蓝色、绿色、黄色、橙色，五颜六色，字里行间有许多金星，有时每一个句号都是一个旋转的小法轮，这些都使我更加信师信法，努力修炼。三，讲真相，发正念，劝三退，救世人。我得法后不久就受益匪浅，学法后也深知自己身负光荣伟大艰巨的责任，所以很想弘法，张嘴就说大法的事，很多人不理解，说我钻里头去了。特别是1999年7月20日以后，我讲真相时挨骂、受辱、受驱赶是常有的事，挨过打、遭过举报，但我不苦恼、不灰心，就觉得他们可怜，也怨自己法学的不好，救人本事差。我经常从自己讲的内容高低、形式、场合、多少、态度等方面找原因，并叮嘱自己要像转法轮中讲的那个云游去执着的人，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摆正与人的关系，守住心性，不断提高心性，在常人各种利益的诱惑下不动心。我要智慧的去讲，就先在亲朋好友中讲，在村里讲，登门拜访讲，对好人我直接讲，对被邪恶控制的我先发正念，转弯抹角的讲，这样邪恶就不容易迫害到我。当然我能安全是与师父的巧妙安排、处处呵护是分不开的。例如2001年，我到一位姓于的村民家讲真相，他儿子打手机要举报我，我把住他的手机，心里直发正念，他父亲便说世代邻居举报什么。还有一次我到一位姓王的家里讲，他也要举报我，我心中发正念时，他附近的邻居赶到，这位邻居明白真相，再三劝他后他也就算了。还有一次是2002年春， 村支部串通派出所，拿着抄家证来恐吓我，威胁我交出大法书和资料。这个时候，我正想到外面跟老同学、亲戚以及我在外干瓦工时结识的工友们讲真相，就趁他们叫质保主任看我时，借上厕所为名溜之大吉，到外面讲真相。我在外面亲朋好友很多，是师傅又一次安排给我讲真相的机会。有师傅保护，他们找不到我，也只好不了了之。那个支书因为贪污，后来被判劳改。师傅告诉我们，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要我们重视发正念。我逐步加大了发正念的次数范围，由原来的每天发4次正念，逐步每个点儿，只要我能集中意念就发。现在是任何时间，不管干活走路，能集中意念就发。发正念的范围原来主要对江罗一伙儿，后来放宽到操控迫害大法弟子的公安局、610组织、党委、政府、政法委、法院、劳教所等所有坏人的邪恶。现在是清除所有控制、干扰、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生命，包括人和物质，而且效果越来越好。只要我们站在法上发正念，我们教有些人怎样，他就怎样，很多事可以随心所欲。在师父的巧妙安排、点化和呵护下，我越讲越敢讲，越会讲，越讲越安全。我不分白天晚上，风雪雨天，山里田里，路上场上，院里街上，家里集上，商店，几乎是逢人就讲。师父法身就在我们身边，只要我们念正，正是法，救度众生，邪恶是不敢迫害的。我挂条幅、发传单、写标语、贴不干胶，心里常想着师父，经常发正念，理智智慧地去做，样样顺利，有时有惊无险。特别是今年麦收，我跟着割麦机走，一边帮割麦的人割漏掉的麦子，装麦袋子，一边讲真相，劝三退。那时讲的效果很好，我割下的麦粒曾经遭雨淋透，大家看在眼里很佩服，讲真相效果更好。但我淋透的小麦遇连日阴雨，既没生芽也没霉变。由于连日阴雨，村民的小麦恐怕要烂掉，心急如焚。而且天气预报报的明后天还有中到大雨。我回家在师父法像前求师父帮助，又发了很长时间的正念，只想叫村民知道法轮大法好。然后我就串大街奔小巷大喊，麦收下雨是咱县迫害法轮功招来的，大家都喊法轮大法好，天就会好。村民们没别的办法，好多人都跟着喊法轮大法好，真是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喊后三天无雨。由于师父的安排，我的麦收下种都赶在别人前面。这时一邻居拖拉机坏了，需要到外村修理，别人没有时间给他拖，只有我帮忙。我知道是师父又安排给我讲真相、劝三退的机会，结果水到渠成。在回来的路上，又有一位村民拉麦草掉到沟里，我帮他拖了出来。他说，以前我不愿意退，这次把党退了吧，我信大法好。我有一个亲戚麦收时得了一个怪病，头晕休克，医院检查不透，叫他回家一级护理观察变化。刚麦收完，我去看他走大路，路上晒满了小麦，我边走边劝其三退，效果100%好。我那亲戚以前干过支书，我和他多次讲真相，效果不佳。由于另外空间的邪恶越来越少，我又和他讲了许多，他退了党，喊法轮大法好，他的病现在也不治自愈了。师父转动法轮，正法弘誓急速推进。我们三里五村也和全国一样，很多人都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我们村儿绝大部分人相信法轮大法好，甚至见面也互相喊一声法轮大法好。但是我有很多修炼不好的地方，对不起师父。特别是我们村有3-4个原来修，而99年7月20日以后 不练的学员，我没能帮他们重新修炼，甚至有的还说大法的坏话，我很心痛。另外，我和城里的同修1999年7月20日以后一直是单线联系，很少开法会，集体配合做大法的事。邪恶还在垂死挣扎，嚣张一时，还在绑架我们的同修，妄想阻挠我们做师父教给我们的三件事。我要更加精进，努力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因为我修炼层次有限，所悟之法理有欠缺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见证大法，证实大法。1996年3月，我有幸得大法。在此之前，我经历了8年严重病痛的折磨，曾是个每日以泪洗面、生不如死的人。1988年生完孩子后，因为受风，全身关节痛，连汽车都上不去，贫血、心律不齐、高烧不退，吃了无数西药、中药，看遍了北京所有的疑难病专家，最后被诊断为儿童类风湿，这就是大人得小孩病，这种病全北京只发现2例，唇红再生障碍性贫血和病毒性心肌炎。那时万元户就算富裕的，我家为我治病花去了10几万，用光了父母、公婆和兄弟姐妹所有的积蓄，父母还把自己的房子变卖了，真的是倾家荡产。自己总想，20几岁到30岁正是人生最好的年华，自己怎么这么倒霉啊。8年里我多次住院，回到家中因走不动，所以平时很少出门，从家走到临近的公园200-300米的路，我也要休息2-3次，这对一个年轻人真的是太痛苦了。1996年有一天早晨，我去公园看到有人练法轮功，在辅导员的建议下，我跟着学起来，通过学练法轮功，明白了许多在人生中想要明白而又找不到答案的道理，逐渐的自己按照大法真善人的要求归正自己。以前因为被病长期折磨的脾气暴躁，骂人摔东西，学法后都彻底扔掉了，每天乐呵呵的，身体越来越有劲儿，脸也红润了，家人都非常高兴，还特意为我安装了电话，每天询问我练功没有。很快我停下了吃了8年多的各种药物，包括激素，我放下有病的心和治病的心，全身心投入修炼。能学这么好的法，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人心呢？从此我的身体越来越好，所有的病不翼而飞，而且还回到了工作岗位，我的同事家人都亲眼见证了大法带给我的美好，有很多人都开始学大法了。没有师父，没有大法，我早就不在人世了，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告诉世人真相，去北京证实法。1999年7月20日，政治流氓江泽民一伙开始对大法打压，恶毒攻击师父，污蔑大法，并开始抓捕大法弟子。我心里真的好像在滴血，单位领导派出所跟我谈话，我就和他们说， 法轮大法好，我师父绝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他们在歪曲事实，按照真善人去做有错吗？使人们道德回升，不争不斗，做一个比模范人物还要好的人有错吗？我如果要不修大法，早就没命了，而且给国家节省多少医药费，给家人少找多少麻烦，自己又少遭多少罪呀。从那时起，派出所派街道24小时监视我。通过和同修切磋，大家都觉得我们应该去上访。99年10月16日，我和一位同修相约坐晚上10点多的火车就去了北京。在那里，我们遇到了很多当地的同修，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应该去国家信访办。19日上午11点多，我们就到了那里。信访办周围有许多全国各地的警车、警察和便衣，唯独没有我们当地的警察。我们就顺利地进入了信访办。当时信访办的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们，我们每个人说明了上访的原因、目的和要求，还问了我们的家庭住址、姓名、工作单位等，然后就把我们给非法扣押了，大概下午三四点钟。我们被当地接回去送到了看守所，当警察非法提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们讲大法怎么美好，电视上说的是对大法污蔑，我们每个人的身心受益，我们要求立刻放我们回家。最后他们都承认说，你们都是好人，我们是听上面的，说了不算。记得有一次非法提审后让我写一句话，当时我坚定地写下了兼修大法心不动。后来我们当地又有很多同修都去了信访办天安门去证实法了。我单位的领导由于受电视上谎言宣传的影响和上级的压力，来到看守所问我是要党还是要功。我坚定地说，功一定要练，我要功。领导气得一拍桌子就走了。由于自己学法不足，还有很多未去的执着，心性提高不上来，凭着人的勇气、人的斗争去做，结果在看守所一待就是两个月。2000年9月30日，我和十多个同修商定要去天安门去证实法。就在30号中午，母亲发了高烧。本来平时我和母亲一起照顾病重的父亲，当时心里有些放不下，可又一想，我来到世上是为什么？不是助师正法吗？绝不能因此影响我去救度更多的人。我把他们安排好后，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门。家人害怕我再次受到迫害，又担心我们身体，就派出了几拨人去天安门找我。10月1日，我们在人群中喊大法好，也揭露邪恶的非法打人、抓人行动，又一次被他们抓捕。那天天安门被非法抓的不知有多少大法弟子。在警车上，我们打开车窗，一路上不停地喊法轮大法好，引来了许多中外旅游的人和世人的围观，有力地震慑了邪恶。回来的时候，我看到我爸爸身体比我在家时更精神了，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师父慈悲呵护。为了使邪恶尽快地停止迫害、坑害世人，我于2000年12月9日第三次又走上了去北京证实法的路。当我们在天安门打开横幅高喊法轮大法好的时候，又被警察推上了警车。我们立刻打开车窗拼命地喊法轮大法好，周围的人说，你们真了不起。在北京看守所里，由于我们不报姓名，绝食绝水，被灌了一次食，我们都给吐了出来。我们集体练功，警察找我们谈话时，我们就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善恶有报是天理。第八天，我和其他同修堂堂正正闯出看守所。在从此以后，就开始了大面积的讲清真相，发资料，全方位的救度世人了。2001年，通过亲戚介绍，我找到了一份建筑工地看门的工作，在那里接触了许多民工、外地送建筑材料的工作人员及那个单位的职工。 我就给他们每个人讲大法真相，并给他们看大法真相材料，使很多人得救，有的人还主动要求学大法了。晚上下班后，我就和同修去喷法轮大法好的标语，不管刮风下雨下雪，从不受天气影响，我们都一如既往到处去做，走遍了大街小巷、公园周围的农村、公安局派出所周围及行人多的地方。2001年环境还比较邪恶，标语被邪恶涂了，我们就再去喷。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在派出所附近刚把字喷上，模字还没来得及拿下来呢，一辆警车突然开着大灯急拐过来，我们也没有害怕，很镇静地把模子拿下来就走。警车与我们擦肩而过，车灯照在标语上，照到我们身上，就好像跟没有看见一样。这时我们同时想到了，是师父在保护我们。我们还经常到大街上、公园、旅游景点的路上、看守所、公安局周围去挂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千古奇冤等等条幅和横幅，没有什么敏感日的观念，想做就做。当地同修也都在做着救度众生的事，世人也都逐渐地明白了真相。记得有一次在楼道里发资料，那次我们是从下往上发的，下到二楼时，有两个中年男子正在开门，发现了真相资料，其中一人就跟同伴说，法轮功真是用心良苦啊。当时我真的为他能够清醒而感到高兴。还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小区里面贴标语发资料，当时已经是晚上十来点钟了，我们在前边走，突然听到后边有一个中年男子在说，这么晚了还出来做，还挺不容易的。同修回头一看，这人以前见过，原来是一个便衣。我们开始去北京正式法时，单位领导由于受电视上谎言宣传的欺骗，认为政府不让练就不能练，我们去上访是给他们找麻烦，单位领导经常给家人打电话，派人看着我们，怕我们去北京，因为上边给他们施加压力。2000年12月份，我们去天安门正式法时，单位领导到那里去找我们，他们耳闻目睹了广场上的警察打人、骂人、抓人，像法西斯一样邪恶的场面。回来后，还亲眼看到了派出所警察逼迫大法弟子家人要2000元钱，不给开发票的事实。同时他们也看到了大法弟子的一身正气，知道大法弟子在单位都是好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再加上大法弟子不断地给他们讲真相、看光盘资料，使他们明白了大法的正、邪恶的邪。以后每当上边要我们去办洗脑班的时候，单位领导一律抵制，并且还公开对我们说，你们都是好人，警察想在我们这一亩三分地上抓人没门儿。现在很多领导同事们都已经明白真相并三退了。在恶党开始打压的时候，家人对我非常的担心，他们知道恶党在历次运动整人时的邪恶，经常说胳膊拧不过大腿，别找罪受了。在我第一次上访回来时，他们就看住我，还把我锁在屋里。当时我就想，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还有我的使命，绝不允许任何人对我进行干扰，就严厉地制止他们，并且给他们讲真相，我们是受迫害的。我在以后的讲真相、发材料、做正法的事时，不断多学法、发正念，即向内去找不符合法的言行，多归正自己，这样做的比较正，邪恶没有什么空可钻了，家人也逐渐的放心了。我姐姐有时还主动的向我要材料，去发给他们楼道和周围的世人，她的肾结石病不治而愈。有时我的孩子也帮我去发材料，贴真相标语，还建议这个资料放在什么地方不会被损坏丢失，放在哪里好。丈夫也慢慢的理解大法了。我每天比较忙，晚上回来很晚，家里的洗衣做饭等家务大多是他们做，从无怨言， 有时还帮助我给他的同事讲真相。我哥在外地工作，亲眼看到我心心的变化，邪党的邪恶。我也经常给他看真相资料，他又经常出国，看到了国外大法的红船，转变非常大，经常在电话中提醒我注意安全。记得有一次车都开出去了又回来了，叮嘱我一定要注意安全，智慧的去做，要是被抓了你就什么事都做不成了。现在谁要说大法不好他都不爱听。每当发材料贴大法真相劝三退的时候，我就先发正念，破除这楼道所有众生每个人背后的邪恶干扰，让他们都认认真真地看真相，然后都能够得救，让这楼道里的人谁都不出来干扰我们。由于自己身体不好，通过修炼病好了的实力，我经常跟世人讲真相，人们也都知道了邪党的邪恶，劝三退也比较容易，我的亲朋好友大部分都退了。师父把有缘分的人都送到面前，就看我们如何做。对此我是深有体会。我的同学都是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没有分班，虽然在一个城市，但有的已经二三十年都未见面了。我发出一念，同学一定要聚会一次。因为上学时自己是班长，也有这个便利条件，现在我想也不是偶然的。于是就发动能联系上的同学到处打听联系，结果只用了20天的时间，绝大多数都联系上了，共计40来人，并且中途转走的同学都给聚来了。同学们都说，你怎么这么能耐呀，从哪儿把他们挖出来的，真得谢谢你呀。可我知道是师父帮助我找到的。我给他们每个人讲了真相，准备了9瓶小册子等真相资料，他们绝大多数都退出了邪恶党团队组织了，有的同学家人也都退了。现在我的家人、嫂子、儿子等也帮助做三退救人了。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